岳钟琪听了沙拉奔的话，不由哈哈大笑。什么叫丢人现眼呢？那叫招安，你懂不懂？就是弃暗投明，带着你的一族人远离战争、饥饿、寒冷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啊，怎么能说是屈辱呢？什么叫宁折不弯？你也太自大了点了吧。啊，还别说是你啊，天下多少英雄豪杰，哪个见了皇上不得下跪呀？再说了，你本来就是皇上治下的一个部族首领，又没有公然造反，现在是还你的本来面目，有什么下不了台阶的？嗨，就算是你一个人心里有委屈，可是换来的却是金川千里之地，父老安康，这难道还不值吗？看来啊，哼，你沙洛奔还算不上是个大丈夫。哼，岳老爷子，你说的听起来倒是蛮好的，不过怎么才能让我相信你这些个话是真的呢？这不，我这洞里啊，现成就放着两份罢兵契约，一份是庆父的，一份是张广嗣的，上边可都有他们的签名画押，可到头来怎么样，还不是说了不算数了吗？哎，你怎么能这么比呢？啊，他们和你签约乃是背主欺君之举，怎么能把我岳某人和他们相提并论呢？话音没落，就听朵云说，那岳老爷子的为人我们好像也略知一二啊。哎，听说当年有两位秀才到大将军帐中去劝说老爷子反清复明，老爷子一边和他们称兄道弟，一边向雍正爷密报，翻脸无情，就把他们扣押起来严刑拷打，有没有这件事啊？这是十分恶毒的诛心之语，也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往事。岳钟琪默然叹息一声说，哎，比方说叶丹卡，他找你密谋杀害沙罗奔，你又如何处置呢？是不是也要虚于委蛇探明他的底细呀？你要是真想听当时的真实情景啊，等我们的事儿有了结果，我当众讲给你听，告诉你，我岳钟琪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，倒是你当着我的面杀掉了色勒奔，难道你们不是夫妻，他俩不是兄弟？你倒说说看。沙勒奔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眼中闪着凶光，死死地盯着岳钟琪，右手下意识地摸摸腰间，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，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势头。岳钟琪冷笑一声，把面前的空碗往前一推，问，怎么还有酒没有？再来一碗。沙洛奔脸色涨得通红，气呼呼地说，带朋友有美酒，带敌人有刀剑，你至今仍然往我的伤口上撒盐吧，我可以面赴到傅恒营中，但我也可以说不，我可以留你当贵客，也可以把你当敌人杀掉，这是在我的瓜尔牙，不是在傅恒的大营，难道你还要倚老卖老不成？对，你说的不错，我信，哥哥尚且能杀，何况我一个姓岳的，要是怕死啊，就不会上你这瓜尔牙上来了。你沙洛奔一拳砸在桌子上，上边所有的坛坛罐罐都跳起来老高，这桌子本来就不结实，这一拳下去啊，就塌了两条腿，十几个藏兵呼的一下冲上前来，把岳钟琪团团围在核心，等着沙洛奔下令。沙洛奔终于大吼一声，把他架出去，用火烧熟了他。几个藏兵一拥而上，架起岳钟琪就走。岳钟琪双手一甩，挣脱了，冷冷一笑说，呵呵， 我一个年过古稀之人，还会怕你这一套？何必故作声势啊？大丈夫死则死矣，用得着你们来嫁？我去了，你好自为之。回过身来，对那群藏兵吼道：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头前带路，慢！沙罗奔突然又改变主意了，冷笑一声说：哼，我又改主意了，把他带到客房去，严加看守，等傅恒来攻，这可是个绝好的人质。岳中琪被押出去了，众人被刚才的情景弄得一惊一乍的，兀自心有余悸，心中暗暗佩服岳中琪临危不惧的胆魄，默默地注视着他们的首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人错活佛才说：古扎，这样一来就只有死拼到底了，你再仔细思量一下。朵云也说：顾扎，其实我很佩服岳老爷子的骨气和胆魄的，他似乎是个好汉人。你的伤口该换药了。沙罗奔默不作声的捋起袖子让朵云换药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：好了，大家都去休息吧，岳中琪和他的兵士囚在一起，他们一定要评论我，诅咒我，互相交代一些话，派人去听着，明天早上一字不落的向我回话。众人都散去了，朵云扶着沙罗奔回房歇息，他偏身坐在床边上叹了口气，柔声说：顾扎，你真的要扣押岳老爷子吗？
怎么，你怕吗？
是，我真的有点怕，有点怕呢。
朵云依偎在丈夫的胸前，轻轻抹擦着他那蓬乱的头发说：
顾扎，我是怕你走错了这一步，我可是再也没有勇气到中原去见乾隆皇帝了，我觉得皇上没有骗我们，唉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乱极了。
别怕，我已经想好了，跟岳中琪下山。
啊，真的，我的古扎。
沙罗奔躺着一动没动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
是啊，岳中琪说的对，我本来就是皇上统治下的一个部落首领，又没有谋逆造反的心，一个部落首领向皇上下跪是理所当然的，更谈不上什么耻辱。我早就想好了，既不向傅恒低头，也不向岳中琪低头，我要向他们证明，即使是到了这山穷水尽的地步，我也不比乾隆任何一个臣子懦弱。
朵云睁大了眼睛看着丈夫，但是丈夫的脸上毫无表情，只听他又说：
这仗要是再打下去，就只有全族灭亡了，没有耻辱，也没有了生命和光明，只留下硝烟弥漫的金川和我们无数父老兄弟的幽魂。就算我一个人屈辱一下，可换来的却是全族的平安，这不也很值得吗？他送还我们的俘虏，还我们粮食药品，明天你派人去接一下吧。
顾扎，我听你的，我也陪你一起去见傅恒。
第二天一早天不亮，沙罗奔就起床了， 他没有惊动睡在身边的朵云，悄悄披上衣裳出来，到洞里视察了一下伤口。出来的时候，发现喀巴已经等在洞口了，就走上前去问道：喀巴，昨天晚上岳中琪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？
回顾扎的话，岳中琪他什么都没说。
哦，什么都没说？
沙洛温感到十分意外。
嗯，带他进班房的时候，他就说了一个字儿。
什么？
他说求。沙洛温愣怔了一下，旋即哈哈大笑。这个老头子有趣儿。走，带我去见他。喀巴一边在前边走，一边抱怨着说：哎呀，顾扎让我们去听壁角，我们缩成一团，连动都不敢动。岳老爷子却鼾声如雷，一夜好睡，连身都没翻一下呢。
哦，是吗？
嗯，这么说，他不是一个心怀鬼胎的人。说着话，已经来到了班房外边，正巧听见岳中琪在里边说：哎，别给老子装熊包。说着推门出来了，一边披斗篷一边对沙洛奔说：你这个混小子，连个皮褥子都舍不得给我垫，冻得我连一夜都没睡好。哎，你叫他们给我预备吃的了没有啊？沙洛奔却孩子气的一笑说：早饭已经叫他们预备好了，吃过饭你给傅恒发信，就说我献一条白哈达给你，你呢送一条黄哈达给我。
啊，黄哈达？
哦，好啊，我就说嘛，沙洛奔是个识时务者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嘛，老夫佩服你，我就知道小罗罗子不是糊涂蛋嘛。走，先喂饱了肚子再说。
就这样，沙洛奔终于跟着岳中琪下山了。这么一来，不用说，金川罢兵，沙洛奔黄陵面妇请罪受封。就因为他用黄陵子绑着自己，所以他才跟岳中琪开玩笑的说给他一条黄哈达嘛。然后呢，就是天兵凯旋，金川大局顷刻抵定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乾隆皇帝一想到西南从此没事了，便高兴得不得了，下旨沿途隆礼欢迎傅恒的凯旋大军。沿途官员是远接远送，那隆重情景自不必细表。到了京城，又是阿贵、纪云、刘统勋三位军机大臣带天子到郊外迎接，城外是高搭彩房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前来瞻仰钦差风采的百姓成千上万，把整个北京城都轰动了，比过元宵节还热闹十倍呢。傅恒不敢拿大，过了陆河驿就不再乘轿了，牵着马晚配慢行，直到西直门听到畅春园鼓乐之声，遥遥看见龙旗飘舞，遮天蔽日，便知道乾隆迎接至此，急忙忘却叩头，随太监补礼，亦步亦趋前来觐见。丹陛大悦中，王八尺率队前导，36名太监抬着玉露大鸾鱼，徐徐出了东直门。乾隆坐在城鱼上，看上去今儿精神特别好，头戴天鹅绒纱台冠，绛色江绸夹袍外套着金龙褂，腰间束着金线镶边的丝绦，面带微笑，亲切地注视着傅恒。傅恒急忙屈步上前，伏地叩头：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乾隆满意的点点头，扶着两个小太监下了城隅，
环视一眼前来迎接的百官队伍，上前扶起傅恒，笑着说：“
啊，一别一年有余，朕着实惦记着你呢。此番全胜而归，非为军师战争而能局限，西南政治从此畅通无碍。此节爱卿处心积虑，忠君体国，方有此局面呢，甚为朕心。”
傅恒听乾隆讲到不单是战争军事，更要紧的是政治建树，竟然比自己想的更为贴切中肯。多少忧愁烦恼，多少艰难辛苦，顿时化成一股酸热之气，已是泪如泉涌，哽咽着说：“奴才焉敢贪天功为己有，自奴才束发受教，既蒙世宗金上谆谆教诲，天宇叮咛不绝于耳，即使办差稍有微劳，皆因皇上平日提携训导之故也。今仰赖天子洪福，王师一举烟埋尽消，奴才舔居受命之臣，与有容焉？今蒙皇上不赐奖业，恩遇李隆，自古人臣所不能比拟，感念之余，思之反增惶恐之心。”这本来都是背熟了的奏对格局，但是此刻傅恒说的的确是激切情深，发自肺腑。乾隆听了也不由热泪盈眶，半天才说：“瞧瞧瞧瞧，真是的，朕也跟着你做这儿女情长之态了。此时此刻不是长叙的时候，随朕来，乾清宫大宴群臣，我们君臣郎舅促膝谈心。”说完转身便走。王八尺高声喊道：“
万岁爷回驾！”
简短结说。大宴之后啊，乾隆在养心殿单独召见傅恒，君臣二人面对面的坐着。乾隆长叹一声说：“哎，你这趟差事啊，着实不容易呀。这当中，朕在江南，阿贵在北京，尹继善在西安，朕身边就留了刘统勋、纪云两个人。刘统勋的身子骨又那样，七世八世的，总不得个安宁。高恒的案子未了，又出了个王兴旺，还有朵云搅了北京，搅江南。唉。”他仿佛在品嚼着一个苦果，顿了一下又接着说：“皇后薨逝，本该召你回来的，可是没个合适的人在军中，朕又放心不下，怕招意外的事，只好委屈你夺情办差了。”一提到姐姐，傅恒的心不由往下一沉，想起自幼受姐姐的抚育恩情，如今归来却是屋在人亡，连最后一面也没能见上，不由一阵心酸悲从中来，哽咽着说：“皇上，奴才在军中乍闻皇后长行，也是心如刀绞，痛心难过呀。皇上知道我们母亲去世的早，我们兄弟年在幼冲，是姐姐一人一力把我拉扯大的，在他临终时不能到榻前侍奉，一别音容，做弟弟的真是感到遗憾，中天之悲呀。不过奴才在军中接到礼部拟制的皇后娘娘丧仪葬礼，细思千古后妃有几个蒙恩隆重到这个地步的，生荣死哀为孝贤表率，这又是我傅家一门之幸啊。奴才临行前，皇后曾经告诫我说，你是我的弟弟，更是皇家的大臣，别总惦记我
你的差事办好了，我就是怎么着也高兴啊。你要是丧失辱国，丢盔卸甲而归，就算我还认你这个弟弟，你自己有脸认我这个姐姐吗？
皇上，噩耗传来，惊痛之余想起皇后的教诲，奴才找个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，便定心忍性，都师何为，绝不敢以一己之私荒怠军务。
据奴才看，军机处诸公或随驾，或料理政务，或者在外办差，都是尽心竭力的。方才见刘统勋，他又黑又瘦啊，好像比奴才走的时候老了十年不止。阿贵、纪云也都是满脸倦容。唉，大家四散分处，一事一情往返商榷，自然格外多耗心力。如今好了，皇上回銮，居中调度指挥，奴才们奔走左右，各负其责，各尽其力，办起事儿来自然是事半功倍的。乾隆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，唉，我们大清上哪儿能再得几个刘统勋呢？虽然高恒出了事儿，但朕心里知道满洲人操守还是靠得住一些。阿贵在北京批条子，让和亲王进圆明园，半夜三更的接魏家氏出宫，在军机处隔着帘子教训贵妃，要是换了汉人他敢吗？
傅恒不由坐直了身子，这些个事儿啊，他还是头一次听说呢。他一边品味着乾隆的话，一边掂量着这些话的分量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试探地说，奴才看纪云的才学品德也还是好的。
是啊，才学自然是不必说的了，可品行未必无亏呀。
乾隆端起茶杯跺了几步，自失的一笑说，
嗨，官做的大了，没有经过错磨嘛。福康安和刘墉有个密本参奏他，回头批给你看，纵容家人包揽官司，欺门霸产，这还成话吗？
傅恒的心里不由咯噔一下子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乾隆，一句话也不敢回。
乾隆喝了一口茶，又接着说，朕当时一气之下呀，本想处他到你军中效力的，但又一想，小兰毕竟是个书生，一来朕很惜他的文采，二来做错事的毕竟是他的家人，他也不一定知道真情，而且这苦主也是很不争气的，朕身边一时半刻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替代他，比较起来他还算是好的，唉，清楚不了糊涂了吧。
傅恒这才松了一口气儿，因为纪云升官发迹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，想想自己不能没个见识，便说，皇上担待谅解是恩典，但是纪云应该知道恩情，警戒自律，奴才以为应稍加处分，使其知过而能改，奴才可以先找他谈谈。
谈谈可以，处分就免了吧，朕已经有旨，博学鸿词科和恩科都要紧着筹办，要着实物色一批人才上来。
说着看了看自鸣钟，已近酉时，便说，
今儿不早了，你且回去歇着，也好和家人聚一聚，朕已经召尹积善来京，就合着的事儿要议一下，五天之后到圆明园递牌子，这几天朕就不叫你进来了。
这傅恒答应一声，便转身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